Hello， 大家好，大家新年好。根据我们的约定呢，我又回来喽。欢迎你来到黑猫侦探社的春节七天日更系列。那么在讲故事之前呢，还是给刚进来的朋友们一点点小说明，就是这七天啊，我会每天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它呢可能不长，哎，也不一定是一个罪案，它是我在这几年做罪案的这个过程中间啊遇到的比较有意思的事件啊、话题呀、一些引人深思或者是有争议的谜题等等的。哎，不论是什么，我都一定会用心的来陪伴你这15到20分钟的时间。反正呢，大家都是过节，就当做一个耳机里的熟人陪你聊天就好了。好，这一集我们要聊些什么呢？来，这一集啊，我们其实有一点点书接上回，也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疯人院的黑暗历史啊，大家还记得吧？今天这个主题呢，跟它有一点点关系。我们要说的东西啊，叫做 lobotomy 啊，中文正式的翻译叫做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又有叫做前额叶切除术这么一个翻译过来的名字哈，也有人叫它是冰锥手术。这是一种啊，曾经在上个世纪30到70年代非常流行过的一种大量被做过的手术。它的存在时间呢，其实离我们很近，而且呢，至今啊，有很多个做过这种手术的幸存者还留存于世，过着怎么说痛苦的生活。我第一次听说这种手术还是我 N 年前啊，在上学的时候，我听耳机里面一个播客叫做 A Story Cop， 应该是 NPR 的一档节目。他呢采访了这个手术的亲历者，我听完这集之后呢，回家一查这个手术的过程啊，就我整个人是吓到的。哎 ，lobotomy 是人类历史上相当可怕，也是最让人后悔、最臭名昭著的一种脑科手术之一。就是他呀，不用开颅，却需要用一根冰锥从你的这个双眼插进去，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操作。那好，友情提示一下，就是本期呢，我会稍微的有一些关于这个可怕的手术过程的描述，如果介意的朋友们呢，就请慎重选择收听。好，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上次我们说到这个疯人院的时候就提到了，在上个世纪初啊，有大量的精神病人的存在，但是呢，缺乏精神类的药物，所以人们啊，只好把这些患者呢，就关在了精神病院里面。但是呢，随着这个人啊越来越多，整个系统啊就开始不堪重负。英国、法国有数十万类似于这样的机构，而美国啊当年用于治疗这种情况的费用就已经超过了15亿美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科学家们就开始思索一个问题：人类的精神疾病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如果回溯的话，在19世纪的60-70年代，就曾经有过一位叫做 Friedrich Goetz 的这么一个德国科学家。这个人啊，曾经在狗的身上做过关于大量的这种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实验。他干什么了呢？他对这个狗的大脑新皮质的部分进行了一个消融，然后他就观察到啊，这个狗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就他的性格由兴奋暴躁变得温顺且无害。那么这是一个最早的关于大脑和精神状态的一个医学上的实验。而这个实验呢，启发了另外一位叫做 Gottlieb Burkhardt 的这么一个医生。他在1888年的时候，对6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啊，进行了首次的脑部外科手术，切除了他们一部分的这个大脑皮层。但是呢，这6位病患的术后反应并不怎么样啊，不太好，有的这个病患因此而死亡，也有一位是自杀了，所以这一部分的研究呢，当时就这么搁置了。直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人们开始啊，在这个大猩猩的身上就做实验，发现说，哎，这个大猩猩的前额叶的这个皮层啊，受损之后，它的攻击性会大大的降低。而这件事情呢，启发了一位叫做 Antonio Agas Moniz 的医生。这位 Moniz 医生呢，被认为是现代精神外科的奠基人之一。这位医生是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的，但是这是一个史上最有争议的诺贝尔医学奖。哎，为什么呢？因为 Moniz 医生啊，他是第一个发明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也就是 lobotomy 这么一个人。那大家听到这儿肯定想问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呢？根据前人在动物身上的实验啊，Moniz 医生啊，对一位女性的抑郁症患者，在1935年的11月12号进行了这个手术。他们将患者麻醉了之后呢，在他们的头骨两侧啊就钻孔。 然后通过这些小孔呢，把这个酒精溶液注入到大脑的额叶下方的白质中间。这种操作啊，其实就是想切断连接这个额叶皮层和丘脑的一个神经纤维素。手术耗时是大概30分钟，并且呢 Moniz 医生就号称说，哎，我的手术获得了成功。然后呢，病人在恢复之后啊，似乎就没有之前那么焦虑和偏执了。那好，有了第一次呢，就一定会有后来。在1936年啊， Moniz 医生报告了20例相同的手术。他声称呢，其中三分之一的患者获得了不错的治疗效果，但是另外三分之一的患者呢，变得比以前更差了。并发症也有，比如说呕吐啊、发烧啊、大小便失禁啊，然后人的精神状态就是术后变得异常的冷漠，或者呢呈现出类似于痴呆弱智的一个迹象。哎，1949年 Moniz 医生啊，就因为这个手术对某种精神病的治疗价值，他获得了相关的诺贝尔奖。尽管这个手术啊，在现在已经是广受诟病，但是在当时呢，这个奖就这么颁了啊。然而呢，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啊，其实不是这个 Moniz 医生，而是一位叫做 Walter Freeman 的医生。这个医生才是 lobotomy 手术大规模流行的真正原因，他标志着一个疯狂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Walter Freeman Jr. 啊，他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祖父曾经就是南北战争中著名的外科医生啊，包括他的父亲也是一样。他本人呢是进入了耶鲁学习，然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神经学，毕业后呢成为了一名神经科的医生。但是各位注意啊，他不是外科专业，也就是说他没有资格做外科手术。Walter Freeman 医生啊，这个 Walter 医生呢，他在一次这个神经学的会议上见到过我们最开始提的那一位 Moniz 医生。这俩人见面之后呢， Walter 就视他为偶像，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人简直就是一个天才。 Walter 他自己也想来涉猎这个领域，但是呢，因为他不是这个专业嘛，他不能做手术，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叫上一个可以有资质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朋友，叫做 James Watts， 就跟这个人一起。那好，这俩人呢一拍即合，在1935年的时候啊，他们在改进了前人那个 Moniz 医生手术的情况下呢，切除了他们病人的一个额叶皮层，同时呢还破坏了大脑的白质和灰质。在他们的手术室里面啊，也同样是将病人麻醉之后，在脑子两边分别钻一个洞，然后将一个类似于钝铲一样的器械呢就插到头骨两侧的洞里面去上下搅动，靠这样子的操作来完成手术的过程。从35年到42年，他们完成了大约是200例类似的手术，并且呢发表了学术的报告，声称啊，有 63% 的患者得到了好转，哎， 23% 的患者呢没有什么变化，那 14% 的患者术后出现过严重的功能障碍，甚至导致过死亡。我们呢先暂且不管这些数据的真实性与否啊，因为历史到这儿即将开始一个大滑坡。在这几年做手术的过程中间呢， Walter 医生就感觉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他自己没有外科手术的资质嘛，哎，就只能依靠另外这个医生跟他绑定。所以 Walter 就觉得说，哎，我不爽，哎，我得弄出一点什么别的东西出来。他觉得啊，首先这种深度麻醉并且呢需要开颅的手术只能在严格消毒的手术室里面来进行，并且呢要这种训练有素的有资质的外科医生来做。他就在想啊，有没有一种手术的办法可以让没有外科资质的人，就比如说对吧，哎，我来做，而且呢能不能不要就是固定在手术室里面，而是在随心所欲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来实施这个手术呢？ Walter Freeman 啊，这位医生就开始想要搞事情。他在某一天啊，受到了一个意大利精神病学家 Amaro Fiamberti 的这么一个研究成果的启发。他发现啊，在不给头骨钻孔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最容易的相对安全的进入头骨呢？哎，朋友们，人的眼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在当时他看来啊，这个意大利的精神学家这个 Amaro 啊，他的做法就是通过眼窝将一根细管插入到病人的大脑里面，然后去注射酒精或者是福尔马林来溶解脑组织。完了这个 Walter Freeman 他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借助这个途径呢？正好他想的时候啊，他手边有一个厨房经常用来除冰的冰锥， 这位大哥呢，就地取材啊，就拿起这个一头尖尖的冰锥，就萌生了一个想法。他先是在柚子上面做实验，然后呢，就去在尸体上面做实验。他在寻找一种可以通过人的眼窝，就以机械方式进入大脑额叶部分的一个方法，无需钻开头骨就可以进入大脑。而没过多久啊，他就开始在活人身上做这个手术。这是一种啊 Walter Freeman 号称全新的 lobotomy 手术，叫做经眶叶切除术 transorbital lobotomy。 来，我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大家想象一下，自己躺在一张病床上，这个时候呢，医生啊拿出了一个长得非常像冰锥的细长金属器具，一头极为尖，一头比较钝。这个时候医生啊就用手抬起你的上眼皮，把这个形似冰锥的东西呢从你的眼球上方滑进去，它很快会遇到一个阻力，哎，这应该就是到达了这个眼窝的顶部。这个地方是有头骨的，但是非常的薄，那怎么穿透呢？医生这个时候会用另外一只手拿起一根木锤来敲击他手上的这一根冰锥，很快啊，尖尖的冰锥那一头立刻就穿过了你眼眶的骨头，顺利的进入到你的大脑里面。接下来你柔软的大脑就会暴露在这一根尖锐的冰锥面前，这个时候医生会拿起木锤再敲几下，让这个冰锥啊多进去几厘米。它先是会向你大脑半球中间的部位移动15度，将这根冰锥呢插入你的额叶5厘米，然后呢在你的眼眶穿孔处啊旋转40度进行一个切割，随后呢他又把这个冰锥返回中立的位置，再用另外一个角度进入大脑大约是2厘米的距离，然后左边和右边分别旋转30度，做一个向外和向内切割的动作。这里所有的切割动作都是为了切掉你前额叶皮质组织的一些白色纤维物质，因为医生认为这个就是让你精神不正常的原因。好，等这一切都结束了之后呢，医生会从你的眼眶抽出这一根冰锥，然后用手拎起你的另外一只眼睛的眼皮，重复以上的所有过程。而朋友们，这就是 Walter Freeman 医生做的 lobotomy 手术的全部过程。这个手术很短啊，可能只需要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可以完成，因为它是经过眼眶，所以不需要再在这个头骨上面钻孔，也就不需要再有专业的麻醉医生和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的出现， Walter 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哎，等一下，大家肯定在想，对吧？不用麻醉吗？这件事情啊，不可能吧？的确，痛苦和恐惧啊，会让这个手术变得很复杂。哎，怎么解决呢？ Walter 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电。他把躺在台上的这个人电晕，失去意识，这个叫做电休克疗法诱导昏迷。为什么选这个方法？因为它便宜、快速、简洁。对于 Walter 来说呢，这简直是比麻醉要好了不知道多少倍的一种方法。那他本人啊，是在没有任何神经外科协助的情况下做这件事情的。甚至呢，让人震惊的是啊，他在做这种手术的时候，连这个手术的手套都不戴。他的现场是缺乏无菌技术的，也就是不消毒。那这种做法呢，让之前跟他合作的那个外科医生啊，就觉得受不了。于是呢，两人就吵翻了，然后他就跟他划清了界限。但是哦，这没有阻止 Walter Freeman 来大肆的宣传这种新研究出来的包治精神病的新型手术。他干了一件事儿，他呢，搞了一辆手术车。是的，是一辆开到哪儿停下来之后就把人放进来，然后在这个车厢里面就可以做手术的所谓的手术车。然后 Walter 医生就开始了巡回手术，他把这辆车取了个名字叫做前脑叶切除车。他还邀请了各种媒体来报道自己的医学创举啊，就 Walter 这个人啊很喜欢拍照，为了博取眼球呢，还故意在这个镜头前啊，就是他要双手操作，就是两只手，因为我们刚才描述的是他单独一个眼睛换一个眼睛嘛，他两只手同时把两根冰锥插到病人的双眼里面，好让拍照的这个画面啊看起来让人觉得他很厉害。唉，但是有一次啊，在1951年的时候， Walter 呢在进行手术的时候，因为停下来他要摆姿势拍照，不小心把这个手术器械插入病人的大脑太深，导致了病人的当场死亡。他甚至还会邀请各种观众来现场观看他进行手术。在那段时间里面啊， Walter 一天时间内可以为25个人进行 lobotomy 的手术， 而他每个人呢收费$25啊，虽然在当年啊应该也不便宜吧，但是说实话也没有那么贵，我觉得啊。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大脑的手术啊，又不是菜市场买菜，怎么可以如此的儿戏呢？而且各位是不是想问，这个手术做了之后，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他们到底怎么样了呢？如果你让我形容的话，我会告诉你，这些人呢活下来的那部分啊，他们大多数变成了打引号的僵尸。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手术的并发症有且不限于颅内出血、癫痫、情感和性格改变、痴呆、失去语言能力、失去日常的生活行动能力、变成植物人等等等等。有人形容啊，这个手术是一个疯子做完之后就会变成白痴。但其实你别听话说得很难听啊，其实这些患者是非常惨的啊。在那个时期，在美国一共就有50,000人被实施了这种手术，光 Walter Freeman 他自己就做了3500到5000例，他几乎是流水线的每天往病人的脑子里面钉这个冰锥，然后呢破坏脑组织之后号称治好了这位病患的精神疾病。我呢看到一个统计数据啊，是说在 Walter 的这个病人里面 40% 是同性恋，做这个手术呢只是为了去改变他们的性取向，但没有想到呢最后让这些健康人啊变成了残疾。还有很多人啊是二战之后下来的退伍的军人，因为战争带来的一个心理问题加上当时对精神健康问题的不了解，这些退伍的军人也去接受了这种 lobotomy 的手术。而且这个手术的受害者啊不只是当时社会上的边缘人群， Walter Freeman 的手术呢也一度涉及到了当年社会的精英阶层，最有名的就是肯尼迪家族里面肯尼迪的亲妹妹 Rosemary Kennedy。这个姑娘啊因为在出生的时候头部在这个产道里面停留了过长时间，好像因为是说什么护士说医生还没来然后不许生，所以这个婴儿当时出生的时候被憋了快2个小时，那最后出来的时候因为长时间的缺氧导致了 Rosemary 的一个终身残疾，就她表现出一定的发育迟缓，并且呢非常容易焦虑和烦躁，日常会有一些癫痫发作，包括这种暴怒的情况等等的。在1941年啊，23岁的 Rosemary Kennedy 呢被父亲送到了 Walter Freeman 医生那里去做这个 lobotomy 这么一个切除术。在手术做完之后啊， Rosemary 从一个只是轻微残疾的状态变成了就是这个人彻底不行了，就他失去了对一条腿和一个手的控制，并且呢失去了语言能力，他智商啊变得只有一个2岁小孩的水平。在接下来的60多年里面，Rosemary 剩下来的一生都在精神病院里面度过，再也没有回归过正常的生活。做了这种手术的人呢就会变得行尸走肉，而且呢每个人被伤害的程度完全就靠今天这个医生的盲操作，如何就多了几厘米少了几毫米，你可能就会失去下半辈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甚至是直接就死亡。哎，没错，你的确是不再疯了，但是呢你面临的即将是更加可怕的未知和变化。这个手术啊在当年啊就那个年代风行了西方世界意识，在多年里面上万人都被进行了这种手术。当然了 Walter Freeman 本人呢，首先我们也要看到，第一他不是这个手术的最初发明者，他也不是当年唯一做这种手术的医生，但是呢因为他的大力推广啊，让这个非常可怕的手术在那几十年间数量飞速的上升。好在呢从50年代开始，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开始慢慢的出现，逐渐的开始代替了这种可怕的做法。如果你要看的话，最初是50年代苏联开始叫停这种做法，但其实一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才逐渐的把这种手术禁止。在法国啊，这个 lobotomy 曾经一度持续到了80年代还有人做过。那么说起 Walter Freeman 本人呢，他的最后一台这个 lobotomy 手术啊是在1967年为一位叫做 Helen Mortensen 的病人做的，这是他的第3次精眶脑叶切除术，病人是当场死于脑出血，而从那之后呢 Walter Freeman 也被禁止再操作这个手术了。退休之后的 Walter 啊曾经在加州开过他的一个私人诊所，而且呢他是一直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毫无任何问题的，他觉得自己为这个世纪的精神病人做出了一个卓越的贡献。那么1972年啊，76岁的 Walter Freeman 因病去世，这一段怪诞和可怕的历史呢也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搜一搜关于这个手术的历史资料，有很多当时做手术的照片存留，说实话呢，看着还是比较触目惊心的。而这件事情啊，其实它离我们距离如此之近，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呢，我们人类啊，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我们今天的很多科学进步真正代替了野蛮，就给我们中间很多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带来更加健康、更加可控的好的生活，真是要谢谢一代又一代推动这些科技进步的人们。我们今天的幸福，我觉得真的是来之不易。好了，以上呢，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关于这一段怪诞的医学历史的故事。对了，关于相关的照片啊，大家就去互联网上找就好了，因为我们这个春节连更这几期呢，为了给运营的同学减轻工作压力啊，不给他们加班，所以呢，我们这几天这个春节连更的特辑啊，就不发公众号的文章和照片了，希望大家可以谅解。好啦，又到了给大家送歌的环节，那给大家送一首什么歌呢？说实话，录的此时此刻我还没想好，那我就这集剪辑了之后，我再加在后面吧，然后把歌曲和艺术家的名字呢，都会写在本集的文字简介里面。那今天的小故事呢，就给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啊，还是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拜拜。Und es ist alles okay, alles gut, Augen zu, Flugmodus an. Baby, ich bin gleich da, du bist bei mir, ich bin bei dir, komm, lass dich fallen, rückwärts in den Treibsand, wolkenlos, weißes Bett, halt dich fest, California King Size. Du bist bei mir, ich bin bei dir, komm, lass dich fallen, rückwärts in den Treibsand.Die Lobby Dobby, das Zimmer monoton, draußen hält die Leuchtreklame. Nimm Monolog, ich brauche Kraft, kleb den Rauchmelder ab. Die Gedanken laut, als wenn ein Stein ins Schaufenster kracht. Ich könnte durchdrehen, aber muss auf Kurs bleiben. Könnte mein Telefon durchbeißen. Ich wär gern in deiner Zeitzone, yeah. Schwarze Wolken.Eisblaues Swimmingpool, ich höre deine Stimme zu. Und es ist alles okay, alles gut, Augen zu, Flugmodus an. Baby, ich bin gleich da, du bist bei mir, ich bin bei dir, komm, lass dich fallen. Rückwärts in den Treibsand, wolkenlos, weißes Bett, halt dich fest, California King Size. Du bist bei mir, ich bin bei dir, komm, lass dich fallen.Rückwärts in den Treibsand. Komm, lass uns einfach nur heimlich verschwinden. Irgendwo liegen, wo keiner uns findet. Ohne Druck wie gezeichnete Skizzen. Ich zähl die Tage rückwärts. Kerzen werfen, Schatten an die Wand. Oben Kronleuchte, groß wie Amiland. Schwarze Wolken, eisblauer Swimmingpool. Ich hör deine Stimme zu.Und es ist alles okay, alles gut.